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请听时事评论，希特勒好不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26日。现在总是有那么一些人认定共产党好，认为所谓的幸福生活是共产党带来的。可是共产党本身不种地不开厂，是靠老百姓的税收养活的。共产党贪污腐败的钱是谁的钱呢？有一个简单的问题，你说希特勒好不好呢？肯定不好，对吧？因为他发动战争，给全世界的人带来巨大的灾害。但是当时在德国国内，他的支持率是很高的，差不多 80% 的人都支持他。在一战后，德国的经济几乎彻底崩溃，失业率大增，人民生活水平大大降低。希特勒上台后，带领他的纳粹党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使得德国的经济快速好转，失业率大降，德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迅速提高。那么是不是应该就说希特勒好呢？咱们看问题要站在一个大的高度看，中国经济这几年是有了不小的发展，发展是我们老百姓自己努力的结果。中共从49年以来已经迫害死了约8000万中国人，远远比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害死的人多。特别是1999年至今，对法轮功的无理打压已经21年了，从没停止过。一亿的修炼法轮功的人群遭到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这次又故意隐瞒疫情，造成全球数千万人感染，几十万人死亡。这是中共邪党对整个人类的犯罪。这些事实面前，怎么能说共产党好呢？这和我们不能说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好，不是一个道理吗？
认清中共，日美英敬民与中共逼民。作者李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6月24号。最近，山东茂进市的河村并居引来争议，农民的宅基地被强拆，农民被逼签协议同意收走土地，而政府的安置房并未建好，很多农民在田间搭起窝棚。网民评论，难道搭窝棚是过上好日子？先看看日本、美国、英国的三个尊重百姓意愿和私人产权的故事。日本最牛钉子户，他家菜地位于成田机场的跑道上。日本有个著名的钉子户叫高尾紫藤，只因他家菜地位于成田机场的跑道上，就导致了日本最大的国际航空港50多年一直未完工。1951年，当时日本的土地征用法规定，政府可以因为公共利益需要征用私人土地。因此，不少农民的土地因修建机场的需要而遭到强征，但最终机场被迫停工。1995年，内部土地征用法也被废除了，以及哪怕日本亡国灭种，政府也没有权利征收任何人的一厘米土地。此后，首相道歉，政府提高了赔偿标准，于是大多数农民都搬走了。到了2005年，就只剩下高尾紫藤这一户了。如今东京奥运会召开在即，只有高尾紫藤搬家，成田机场才能扩建跑道，才能缓解东京国际机场的压力，才能解决东京奥运会的航班问题。但他依然不搬。而他不搬的理由也无关居住，只是考虑到在这片土地不用农药就能种好有机农业。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即使这个理由与老百姓的基本需求无关，日本政府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重。有关部门提出，要花费巨资把高尾紫藤家菜地的土壤全部平移到其他地方，供他继续搞有机农业。但这位倔强的钉子户仍以哪怕把土壤搬移到别的地方也是不一样的为由，一口回绝了。直到现在， 他仍可以在自家中继续享受着成田机场专门为他执行的每天晚上11点必须关门的待遇，因为机场晚间起降会影响他睡觉。在无毛党看来，这个高维子腾简直就是个不爱国、不以大局为重的恨国贼。而日本政府为何不碾压他，还对他俯首帖耳、毕恭毕敬？日本因此失去了什么吗？没有。正是因为人们看到一个普通农民在日本受到的尊重，才会相信日本政府能保护人民的财产，才会把一生的财富向日本转移。即便成田机场没有豪华的跑道，即便日本用硬纸板造床搞一届史上最穷酸的奥运会，也不会让自己国民的利益遭受损失，因为国民的权利应该受到保护。在这样的国家，全球第三大经济体，再底层的人也有活下去的权利，再卑微的生命也有个体的价值和尊严，再廉价的私有财产、私人物品也不会被抢夺、被侵占。然而，这些最基本、最浅显的道理，绝不是一个把人民视为蝼蚁的无良政府所能认识到的。与总统墓地毗邻的男孩，类似日本保护国民财产的例子不胜枚举。在美国有这样一个经典的故事。1797年7月15号，美国一个名叫圣特克莱尔·波洛克的5岁男孩在爸爸的农庄里玩，不当心从一个小山崖失足跌落而死。父亲很伤心，把男孩安葬在他摔死的地方，给他做了一个墓地。后来他离开了这个地方，将农庄包括墓地卖给了别人。他对新主人提出了一个特殊要求，把孩子坟墓作为土地的一部分永远保留。新主人同意了这个条件，并把它写进了契约。100年过去后，这片土地辗转经历了许多买家，但孩子的坟墓都被每个买家遵守了最初其父亲的约定，仍然留在那片土地上。1897年，这块土地被国家收买，成为美国总统格兰特的国家墓地。但美国政府并没有迁走这个男孩的墓地，反而加以修缮。人们在哀悼总统时也哀悼这个男孩。这份延续了200年的墓地显示了西方的契约精神，体现了西方人诚信的理念。从草根平民到总统都要遵守契约精神。这是美国人权的基本价值观，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在中国，别说死人的墓穴，就是活人居住的房屋，都可以在主人不同意的情况下被政府指使暴徒强拆。村政府与警察合伙强迫农民签字，甚至以不搬迁会影响子女教育工作等卑鄙的株连政策相要挟。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早在1763年，英国首相老威廉·皮特在《论英国人个人居家安全的权利》的演讲中就阐述过财产权不可侵犯。即使最穷的人在他的小屋里也能够对抗国王的权威。屋子可能很破旧，屋顶可能摇摇欲坠，风可以吹进这所房子，雨可以淋进这所房子，但是国王不能进。他的千军万马也不敢闯进这间门槛已经破损的房子，因为这房子是私人财产，而私有财产制度的确立构成了人权的基础。强拆与逼迁。不仅山东、河南等地都出现过类似问题，而且这一模式将向全国铺开。河村并居，也叫河村并镇、撤村并镇，名义上是将生存条件恶劣、人口稀少的村庄合并到一起，这样空出来的土地可以用于新的建设。然而在现实中，地方官员为了完成业绩指标，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中共利用大数据已经完全掌握每一户家庭、每一块土地的具体情况。如果农户不搬迁， 地方官员就和这户人家在政府、军部、学校等单位担任官职的亲属联系，让他们来劝说，如果不办的话，要受到什么什么牵连，拿连坐之来逼迫人。为何中共对农民宅基地要大动干戈？因为现在很多地方政府财政吃紧，甚至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如果有更多的宅基地腾出来，复垦后就能换取土地转让指标，最终目的是为了卖地，继续用土地财政供养党官。即便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农民宅基地归集体所有，但农民享有占有及使用权。当前，中共强迫农民交地的做法显然是违法的。中共建政后采取暴力土改，消灭了所谓的地主阶级，把地主的田分田到户给农民。与中共土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和台湾没有流血就顺利完成土改。台湾政府借钱给农民，从地主手中买到土地，而地主则晋升为工业资本家，促进了台湾工业化的发展。中共用暴力抢夺来的土地分给农民，仅仅数年就开始了苏联式的集体农庄运动。农村成立互助组，农民将分得的土地入股合作社。到了大跃进的人民公社，土地从农民一家一户所有变成了集体所有。农民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土地被收归国有，土地国有化从此开始。土地国有了，农民要交公粮，但是农民却没有退休金，老而无养。有学者称，据十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调查，从1949年到2010年左右，中国农民为国家贡献了60万亿的收益。通过工业产品的价格和农产品收购价的剪刀差，农民牺牲了30万亿。因为国家兼并土地，在土地买卖当中低价行为又导致农民损失了自己利益30万亿，合计60万亿。依赖于土地生存的农民对他们所掌握的唯一生产资料土地没有任何的话语权。近年来，留守老人、留守儿童造成的社会问题频频发生，自杀现象屡屡发生。然而在中共的媒体却显见报章，世界看到的是中国大城市与欧美一般的车水马龙，但是在这光鲜的背后却有着一言难尽的黑暗与苦难。而在其他国家，私人财产受到的尊重是国人难以想象的。在中共这个暴政的眼中，任何生命都能被牺牲、被碾压。在舍小家为大家、没有国哪有家的洗脑灌输下，中共掠夺老百姓的利益，挥霍着民脂民膏，不断制造着虚假盛世中的贫困，却让自己变成了肥硕的蛀虫。而国富民穷终究难以长久，当人们看破中共的流氓本质后，就会选择远离中共，远离暴政。
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